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开年之后一个礼拜不想上班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坐在臭蛋美工旁边的蘑菇。
大家好，我是开学后连续一周每天经历失声咳嗽以及满血复活这个循环的肉葵。
大家好，我是虽然不上班但是我去上课了的，被我们培训班的老师说，诶，我是不是说太多了？继续继续继续，干脆把培训班给你吧，你来上班的范老师。
好，
大家好，我是又一次大病初愈的嫂子。
好，陈同学。
哎呀，非常开心啊。嫂子就是依然命硬、哦、顽强，
还在活着，
总在
年生了两次，
对，
总在生死边上来回徘徊啊！那天演关公呢，把塑料袋挂在
耳朵上，
边走边吐，最后说吐了一盒痰胆汁儿。然后今天来了，他说呀，不行，就是不能喝冰的。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那能吃辣的不？他说能。我说火锅也能吃，他说啊，那也能。
我说我不想吃肉。
证明还是这个生命力很顽强啊。刚才一打招呼，大家都听出来，就是我们在讲就是工作的一个心情吧啊，光的包括工作的一个状态。然后为什么说到就是我们大家要工作的这个状态呢？因为刚刚开年一个礼拜，咱们不管是有没有班上的，咱们也是进行了这个工作状态的一周啊，然后
调整
调整，对，这个调整词用的很好啊。
今天是正月十五嘛，
对，正月十五。然后我在上班的整个一个礼拜过程，我就觉得还没有从假期的这个状态里调整出来，然后所以每天上班呢，
生不如死，
也不是生不，每天上班就啥活都不想干，就是想摸鱼，
嗯
啊，就是想赶紧下班，因为好像这几天每天都还有一些局或者什么的，就是老想着是下班之后，
你的局就不带停的
啊，就是一些。啊，就是
排局
排局，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每天就想着赶紧下班，然后下班之后跟朋友们玩呀，或者吃吃饭。有的时候有些家庭的这个聚会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正月十五啊。
对，
所以呢，今儿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职场摸鱼的这个话题啊。而且为什么我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那天咱们群里有一个朋友说，哎，我这上班在摸鱼，然后拍了一下他的那个电脑。玩蜘蛛纸牌啊、哦！而且他说他智商只能玩蜘蛛纸牌，而且玩的还是单色、哦。所以今儿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职场摸鱼的这个技巧啊，包括一些摸鱼的心态啊。大家想想，为什么就是你一上班为什么就很想摸鱼？就给我的一个心理状态是什么？就是本来我一个月3500，我每天摸三个半小时鱼，我一个月就挣7000。
因为你不是计件工资嘛、啊、你要是计件工资你恐怕就不摸鱼。
啊，对，当然就是有些这个岗位它
不太
好
摸
鱼、
嗯、
啊。
对。
但是像这种你所谓的不计件的这种工作啊，如果你不摸鱼你是不是感觉就亏了啊，当然如果是计件的话你肯定自己感觉有种自己给自己挣钱的那种感觉，可能也不太想摸鱼。
嗯
嗯。来先说说吧，就是咱一聊这种职场的话题，就是有时候有点难啊，
因为传言不上班，
没几个人就是咱意义上那种职场白领，
对
吧？
对
啊，咱可以说美工是一个职场白领，
你那白领，你工资是白领了，
之前3500，对吧？我甚至没想到还有下降的空间，
降薪
一下降到西安最低标准工资啊，非常好啊！所以今天我也是带气儿来聊这个职场摸鱼。希望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如何摸鱼更快乐，摸鱼不让老板发现和一些摸鱼技巧，然后使得美工的最低标准工资能往上再翻一翻。
你别想了，你那锅盔就是把你吃到最低标准工资了，还想上涨呢？
啊，所以就想聊聊这个职场摸鱼这个事情啊。然后包括你像，我觉得肉魁就是咱传统意义上那种坐班性的那种工作，
嗯、
是吧、
嗯？
其实他摸鱼可能相对来说最有意义的吧。
我。
对，
对，摸鱼性价比比较高，
性价比比较高，
是
对
吧、
啊？
全天摸鱼一样拿工资、
啊。对，然后完了以后，像蘑菇姐这种，就是这属于就也没有必要摸鱼，就自己给自己干，没活的时候就
摊
躺
躺平
啊，有活的时候再干嘛，对吧？
对。
然后陈同学自己给自己干
也一样，
当然嫂子之前做过老板，对吧？咱们今天也要从老板的心态聊聊。哎、
嗯，
作为老板，看底下员工摸鱼到底什么心态？你作为员工的时候，你摸鱼你觉得心安理得。
嗯。
你作为老板的时候，看这帮怂摸鱼，你想挨个
弄死
啊！挨个去给他们家访，你知道吗？
对。
然后范老师这个工作性质也比较特殊，本职工作
演奏家，
聊胜于无。
什么叫聊胜？
演奏家嘛，就是在家里演奏。
那对着天天直播糊糊的。
对，那天我没好意思说，那天我妈刷到范老师直播了，我妈说：“哎。”你们的范老师，我还一直在直播，直播间只有2个人，加上。 让我只有两个人，出来给我发，说你快去给他看一看，你能不能给他送点礼物？我说前期我们天天看看太多了。
不是我这个直播就在摸鱼，因为我实际在上课，然后我又不太想播，但我这个任务量得完成，我就把它架到那儿。
对，
我压根就没管。
对，这也是这种摸鱼状态。
对。
然后
是干两份工，
对，包括刚才我们要录音之前，等陈同学来，今天录音比较晚，大家刚做好准备说录音，然后美工站起来说啊，我想上个大号，然后我去上完以后呢，肉葵说你也不问我，
对呀、啊，我必须得等你上完我再进去那个空间，你
你懂吗？
这是礼貌，你要上大号之前先问有没有人上小号，然后让别人上完你
我喊那么大声，
我喊那么大声，我以为你就
没来得及吗？你冲出去了，
我以为你号这一口了。
然后美工一回来，我就说美工，你身上都带着屎味，整个是臭的。
主要聊摸鱼，不说下半身的事情。完了以后呢，我一回来，然后那个肉葵就说，哎，我也要。上一个，然后嘎这一上，然后一回来，陈同学说：“哎，那我也去去吧。”然后这样陆陆续续就往这个录音间里面坐。蘑菇姐说：“哎，给我拿个水壶啊。”然后放说：“我出去看看这个灯啥的关没关。”就大家这个
迟迟坐不下来。
对，就是你作为如果是领导的话，你的员工就是这样子。比如说要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就是执行力比较差，他就
这是我
懒驴上磨屎尿
多
啊。完了以后他就会觉得大家是在这磨洋工啊，就是这种心态啊。
对。
然后我先说说我摸鱼的这个一般的用的这个形式跟方式是什么，就是这个迟到早退用的比较多。先问你们以前上班你们的打卡形式是什么，就不一定是现在。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打卡形式就是指纹，最传统的那种打卡形式啊，指纹。
对。
但是我从来不迟到也不早退，永远是准点儿。
按点到，按点走，
对，按点到，按点
走，
对，六点下班就六点按指纹，绝对不拖一秒钟。
那你们之前没有加班文化是吧？
哎，让加班呀，走就走了。我感觉我那会儿摸鱼状态就是，我管他呢，工作完没完成，因为我们那个你没办法去考核啊，他问你你就说再做就行了，他那个活他可能也就忘了。然后我就
忘了，
大公司就这么厉害
啊！哈，人多嘛，啊，人确实是多。
所以我看了年会不能停，其实我就想到摸鱼这件事情，就是工作做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站队。
对，嗯，实话
是啊，你大公司有这文化
有
啊。然后你们谁上班是用钉钉打过卡的？我觉得钉钉是一个摸鱼神器。
我们的五等员工是钉钉打卡。
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四等员工用钉钉打卡，五等员工
不用打卡。
哎，给你拿个笔记本，自己写时间。当时我看到这个打卡的形式，我都惊了。我给我们的算是人事的那个姐，我说姐，这个意思是，她说你就自己写，别太夸张。我什么叫太夸张？她说你别写，你六点来就行。然后你别三月一号吧，整个三十天的那就是
全写完
了。她说你一个礼拜写一回。可以，别到人家万一突击看一下，
好像
十五号
超前上班
啊，你妈把三十号都写了，
然后美工写个二月三十号。
完了以后呢，我们单位这个打卡是迟到早退什么情况？就是人家那要钉钉打卡的人，有些技术流，就是找一些那个
虚拟定位
虚拟定位，
对
啊，但是虚拟定位呢，这个东西可能一个月要掏几十块钱，这哥呢又。
不想掏，
几十块不想掏，最后拿了个废手机，比如说十个人，大家就轮着来。把手机废手机放单位，然后十个人嘛，一个月一人可能就轮三回。这个月你来那天，把十个手机全一打。
哦，
他们这样打，
行
啊，就是我们的摸鱼比较厉害，就是理论，比如说八点半上班，十点半人能来齐，那都是今天
我靠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那你们这也太夸张了
啊！你来的早不早，主要是看上面有没有领导来开年慰问。那天开年不是开年都有一个那个。
红包
大领导，跟红包们要来拜年。
对，
那天大家来贼齐，然后过一会儿领导那车开到院子里面，然后我们所有人在楼道站成两排，一来我还以为起码给个什么十块二十的红包，然后结果领导走到那个过道里面，然后还没有进办公室呢，要进办公室的一脚上缩回来，然后转头说：“哎，大家好，新年好。”走了，连办公室我们把办公室打扫半天，人家连进都没进啊，
就这一下就走了，
就这一下，因为他需要去的地方太多
啊，
就是，只有这样子大家来的才早，剩下时间都在迟到的，都在摸鱼。然后呢，我个人是啥，就是我一般把摸鱼的功夫都用在早退上面，
早
退上面，你们现在想想，早退有什么样的困难？就是像咱俩坐班的这种，
那就领导在吗？
领导不走，咱不能走吗？
啊、不是，最重要是你这个包不好拿走，因为你在办公室坐着，你突然把包一拎走，
就很显眼。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你跑了，别人没跑，别人心里就有点不痛快。
那就别背包嘛，
不背包吗？
我有一个办法，我是拿一个大黑色
塑料
不透明的塑料袋把包包住，然后把它搞成那种像垃圾一样，然后站起来的时候我说：“哎，什么垃圾？”
好，我学会了，
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扔垃圾，
扔垃圾去了，
然后你扔垃圾回不来了。
重点是我扔垃圾，我不能走出我们的办公楼呀，我们办公楼里有垃圾桶，我要出去扔垃圾。
不是，你不需要走出，跟你不认识的人，你走了他也无所谓。
我们全楼都认识、
就是，就是那种特别熟的呢，就是跟你
在一个办公室
干一个事儿的那种人、你就一定要让他、
在你附近的、
还是要低调跑呢，对吧？
对。
完了以后，万一人家领导问：“哎，我谁没工夫呢？”吃锅盔去，跑了呀，对吧？那肯定不行，所以我就把它弄成垃圾袋，哎，这一弄就跑了。然后呢，还有一种，我不是有的时候骑电动自行车上班吗？我的电动自行车底下有个把那个锁到里头，
啊，就不背上，
直接不背。
对，
结果一去，车和包都没了。
这要说，我们单位是有自行车棚的，还有人看呢。这个时候你想走就很容易，早退就有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吧？早退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那电脑，人家五点半下班，你三点走，你那电脑黑屏太早，有些人的座位不是很明显吗？人家一看很早就黑屏了。这还有一点就是啥，
你就开着就完了吗？
全
它这个会自动熄灭吗？
那
它
关了就行了，
不会自动熄灭。但就有一个问题是，下班的时候单位有那种资历比较长年龄比较大的那种大哥或者大姐，他就愿意检查一下这个电有没有关，因为他害怕就是有火灾或者啥，这种单位都、然后完了他要断电源，所以他有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你这个后面没关，你知道？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在单位找一个这个摸鱼搭子
帮
你
关
机，你就帮
他关，他帮你关
远控软件，自己手机关就行了。
哇
啊
哇！
有吗？
有呀。
那这绝对是摸鱼妙招，我不知道。我先讲我这个，我就是三点走，比如说到了六点或者是五点多左右，这个摸鱼搭子啥，也不是给人说你翘班了。你就给他发个微信说呀姐或者那个什么哥，其实下午那会儿问客户要资料去了，然后我一看这
回不来了，
我就
不
回
来了，
就不回来了啊！我那个电脑没关，你帮我关一下，啊，这样人也听着也舒服，你感觉工作也忙了一天。
你就是我那个同事
啊，对啊，是
吧？我永远帮人家收拾的，
是吧？就你突然一想啊，然后你就知道他在那摸鱼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最难的就是你怎么把包带走。怎么让人家觉得你一直还在工位上？还有一点就是拿一套废外套
撇到那儿，
对，椅子上也这么一撂，然后完了以后别人就以为那儿就有个人，
有个人。
如果真的有领导检查或者啥，人家说啊上厕所你，就跟你那一样，你说完以后其实转身他就忘了，就没人能记住你这。
除非他真找你有事
儿啊，找你有一个就是必须你只有你才能干的事。
对，
你想我拿这工资，啥事儿能必须是我干？他们都能干，是吧？所以你不在，这活儿也就
只有你能干，抠图，
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从来不干。
哎呦！
所以这个迟到早退这个事情啊，就是这里面绝对是摸鱼的大学问。就看怎么能迟到早退，然后打钉钉。以前我上班的时候，钉钉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算迟到吧，就是你打上钉钉之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干什么？一定要吃早饭，一定不能在九点之前吃早饭，因为那就不是带薪吃早饭。钉钉打完卡以后下楼啊，然后买早餐啊，慢悠悠吃，对吧？你们以前估计也是呢，先打卡，
先
抽个烟
啊，
然后带薪吃早饭都是呢啊。还有一种就是啥，就是像上班。摸鱼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事情你不要赶到你打卡之前干，全部要放到打卡之后干，你就会觉得你这一天的工作量就会极度降低。如果你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你完完全全都在工作，你感觉这一天的工作量都极其之大。
我那回不是跟你说去上了两天班吗？人家要求我九点到，前提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九点就是
起床了。
八点半赶上那个早高峰，你咋不咋？你八点得出门吧，七点半得起床，然后你十几慌忙往单位去走。我靠！我坐到那儿九点，我坐到那儿盯着电脑，我人都是呲的呀。我说这冷锤，到中午十二点，我感觉闷长成怂了。
对对，
我说这一干早我在干啥？然后休息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一电班又开始继续做到下午六点。 我抠手，然后把那个电脑全部删了一遍毒，软件卸装了卸，然后你知道咱微信就是，如果微信就登录了，它不是好多接收的表情包啥就会存到那个盘里。我把之前同事登录微信那些记录拿出来在那看，看完了之后按图片这样删，我清电脑清了一下午呀，到后边我乏的我都不行了，然后借机。吃烟
啊，
上厕所
啊，
然后
再吃烟，
再吃烟，再杀毒，再整理，就人已经麻了，就感觉时间贼劲儿漫长，
没给你派活才去。
对，
你那个状态就是完全不想上这种坐班的班，
对，
就是你就是其实是一天都忍不了。
对
啊，实际我现在跟你一样，但是我又转身一看，不挣这也不知道每天吃啥，你知道没钱吃饭，为了混个温饱。
我们单位是每周一早上打一次卡，然后打卡时间是早上9:30到12:00。然后我们有时候有些同事，
你打卡是9:30到12:00，
对，
就是要去一下
十二点之前嘛。然后有些同事9:30以后就要开始上，就是那种培训班的课，或者是那种学校里的课。然后我们就9:30很准时，有些人就9:30准时到了，然后打卡的人都没来。
你们是咋打的？
就
大家得要
摁人脸，
指纹嘛，得指纹嘛。
那个人带着机子来，
办公室都没开，办公室没开不是没有办法打。然后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拍张照片，然后给领导一发，我们都到了。然后还把人家打卡的人给点跑，
然后一卖是吧？
然后那没办法，要不然他就算我们没到了嘛。
对。
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有个同事，他每个礼拜打卡，他基本上都不去，要么事假，要么病假。然后领导就说你咋老请假什么？他说那实在没有办法。
每周就打那一次卡，他也请假。
对，他请假，然后或者是
这工作还没开他，
他一个没他一个月或者请两回，一次事假，一次病假。然后我就问的同事，他说来回打车得60，然后打一次卡扣50。
啊，少打一次扣50。
啊，对，就是那个请假50，
一个月里扣10块钱啊，还挣10块钱。哎，咱们就聊聊就各自的这个职业啊，就是你们在职场上都是如何摸鱼的？先让范老师吧，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聊聊那个舞台摸鱼那个事情。就大家一般这个比较另类，
这还能摸鱼？
就很想说那个舞台，因为他当时一讲这个舞台摸鱼，就是他们玩音乐的这个事情。我就原来看过交响乐，我记得特别清楚，交响乐有那种拿着个巨大跟人一样大那种镲，
半个身子，没有跟人一样，跟人一样大那是棒。
那是对，我也想说，那是个人棒。我看过那个交响乐啥，前面不管拉小提琴的，还有大提琴，然后包括民乐的什么玩二胡的啥，然后在前面咣咣咣拉十几分钟，后面那大镲的歌。到点咚，然后
就跟定音鼓一样，
就
咚，
然后就咚一下，然后就没了，然后再过了十几分钟，咚一下，这种是不是在你们这种单位应该也是特别非常多的啊？
对，打击乐就相对轻松一点，因为我们的打击乐有一次下午就是。他可能一看总谱，他可能就两下，然后他在后面
两下
躺平睡去了。
还在台上睡吗？
没有，在后面嘛。
啊，就不排练
的时候，排练的时候躺平睡去了。然后他指挥到他的时候，打呼噜。
那他咋能记得住自己在哪个点？他万一错过了，
有谱
。他大概
这种一般也错不了。
那天是睡过头了，因为边上的同事就他们打击乐小组不是5-6个人的，边上同事可能都忙着嘞，没人喊他。然后他睡过去了，那一刹那一下就睡过去。然后像我们那个弦乐声部呀，什么琵琶，就前面两排大家能看到脸的那些声部，我们都可忙了。我们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在演奏。然后我们中间那些什么，唢呐声部呀，然后笙这些声部，就管乐声部就少。那笙的，我们那个同事就是基本上准备一个茶台。再摆上茶海，拿俩
舞台上
不是舞台排练的时候，拿俩核桃，然后再拿个刷子，没他的时候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然后喝口茶，一直刷，一直刷，有时候还发朋友圈来先排练，然后把他那茶海那一担子全都一拍，然后到他了，抱起来吹两口，然后
吹
声的嘛，就可爽了。我们就说那演出费平均到他那一下两下。他可能一下就能几十块钱。
我刚就想问这个是等价劳动。
对，像我们的一公子就2分。
就跟凤凰传奇一样嘛。
哦，就一场
又又又也是分一半。
对。
所以为啥职场要摸鱼呢？你不摸鱼你就亏了，你知道吗？
真的是。
最不能摸鱼的就是指挥嘛。
你就在那站着呀。
就是如果我瞎指挥行吗？
那不行，大家都能看出来。
我知道，就跟底下人说好嘛，说你们看谱，我瞎指挥。
那何必呢？你都在那指挥了，
你
还要想我咋瞎指挥？
不用动脑子吗？你都坐到办公室，你不好好工作？
但后面人也能看出来、啊。
他瞎指挥，别人都能，
我们也
能
看
出来。
嗯，
就跟导演一样，我导个戏，然后我在那儿假装导。
就一说到舞台摸鱼这个事，我就突然想起我，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职场摸鱼啊。之前我们在
说相声，
说相声。就是我不是逗哏嘛，然后旁边有捧哏、
嗯、
老张有这么一两回突然就在台上就跑神了，就是你说完话的时候该他接了，
接
没接住，
然后他的眼睛就放空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忘词了还是啥，然后完了以后我就等了可能有两秒钟他没接，然后我就转过去在他胸部上啪使劲一拍，我说你是不是聋了，就是按段子那种说、嗯、啪一拍你是不是聋了，他说啊，就
尴尬了，
直接就是因为他都已经不知道我说哪儿了、
哦，
我就在台上自问自答啊，然后把他的词儿也说出来。之前不是郭德纲跟于谦吗？于谦不是
喝多了
、郭德纲入不了活儿。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在这个舞台上，相声你可以使一个比较大单边的活儿。大单边什么活，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只需要嗯啊这事就可以了。
嗯、
你给他强调，你说我说到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喊去你的就行啊，我把他一拍，两个人鞠躬就行，剩下我说不重要，这个也算是一种职场摸鱼嘛，对吧？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中间有谁状态不好，就要使一个这样的活。我们那个当时的那个班主就特别爱这么使，原因是他老跟他的搭档不和，就干就没了，他就找一个那学员或者是谁。就是可能也没跟他搭过，然后也不知道他咋说、
嗯、
然后上去之后给他说可能一共就有三个点，你记住我说这几个词的时候你说对没错，然后你说那你给咱说说、
啊、
就这几个词，然后最后一个说啊去你的吧，然后完了这三个点你一定要记住，好现在记住没，他说记住行上台，是不是
就这
啊，这你说这算不算摸鱼
吗、
啊、这纯纯摸鱼，而且
站在台上听相声、
啊、不尤其是第一两回那娃子这三句能紧张坏、
啊、
记得脑子里反复、啊、到这儿说啊那您说说啊那您是什么职业啊，就是这样就入活嘛，然后记半天都一上台忘了。
忘了、
啊、比如说他这要接一句哦、啊、那您还是个什么文人，他说到这儿他忘了。然后那班主说那你不觉得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
去你的
啊！对，就这么接你知道吧，就是在关键点给忘了，就像你刚说的打大岔子睡着了、
嗯、
其实是一个概念，就是就那一下然后他给你忘了，有的时候会干到台上，
对，
干到台上。
除了这个实验你不是、
嗯、
像你作为老师比如说带学生，
带学生其实还好，带学生大家都盯着你了，几十双眼睛都盯着你了，你还真的跑不了。然后一对一的话那学生有时候是有问题，他拉完就最多他比如说刚开始上课一对一的课、
嗯、
一开始那七分钟拉个曲子的时候可以摸一会儿。
哎呦，在我的印象中，因为学美术的，我觉得美术老师贼好当，就是他只需要
人多嘛，
说完
不是你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他一般上课之前可能就是说上那么几分钟，把什么所谓今天的这个注意点要点啊、
嗯、
怎么样，就比如说这组人物或者是。比如画女人，就是因为大家刚开始画容易把女人画成老女人。
对
对，容易画成老女人，知道吧？所以他会给你讲一些这个
技巧
啊，然后剩下你们就开始画。
那我能理解的就是他们给你们教的可能大家的程度都比较浅，他就只能就是讲的比较慢，讲一个知识点然后大家去练，讲一个知识点大家去练。
然后一连练一节课，他只上五分钟
讲话、嗯啊、他在这一说底下娃就开始画了，然后他就挨个转去指导嘛，
比如素描课嘛、
嗯、
本来就是基础性的东西，
对、
嗯、
所以他就讲的就是相对要大家都能同时接受，因为我们这种课就是一对一的话、
啊、
这些孩子的基础都已经十几年了，你给他讲的东西只能单对单的讲，因为很多东西是超出于技术方面层次的，就比如说有一些情感问题、
哦、
或者针对的处理或者是怎么一系列的，
就是每一公子可能都要去调整。
对像不是说、
哦、
比如说我要带一年级的小朋友、哦、就刚学的小朋友，我可以比如说一对多这样带、哦、那就是啊大家开始拉就这样、
哦、
那我可以摸鱼
哦、嗯、哦原来是这样
啊。嗯，比如说教视唱练耳啊这些，那老师就一直摸鱼嘛。视唱练耳就如果是那种刚开始学的要听个音啊什么，那我就边弹边玩手机嘛，刷视频也可以
啊。因为
不是
我之前听我有那种同学学钢琴呢，
嗯，
然后他找那也是一个小时1000块钱的吧，然后他说去了就是说两句让你弹完以后，他跟你说这个曲子中间什么点评 完了以后再谈，就是这样一个形式。但我不知道，当然我不太了解啊。
那肯定是要有效果的。
那你也得听啊，你摸鱼你还是得听，看人家哪儿谈没有问题啊，对吧？
两个可能性，按这个价位来说的话，不好说，可能这老师能保过呀，也有可能。
哦，你说这是、
也有可能，要不然这个价位，如果是只上这么几句话，说说怎么，那的确没有性价比啊，那为什么要交这么多钱？
那应该可能是能保护
的，一下聊到黑暗面，
不是？因为在我印象中，这种艺术类老师啊，都是摸鱼的好职业，你知道吗？真的，你搬砖真没法摸鱼，人家计件呢，对吧？我今儿搬一千块砖，比如说是一百块钱，我搬一万块就是一千块钱，对吧？你搬一块就没钱。那嫂子呢？你原来作为老师的时候，就是你的职业，你一般都是怎么摸鱼的？不管当老师还是过来做班呢？
我觉得我上班真的是摸鱼的一把好手，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其实还好，当时跟你们上大课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是专业性质的课，你要提前做好课件，那个摸鱼可能跟咱普通意义上摸鱼不太一样，就是你做课件你是要平时你自己要提前去做好的，你要备课的啊，在那个阶段你是不能摸鱼的，而且你会要总结一系列，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问的那些问题，你要做到心中有数，就是这些。然后在课堂上，你想，当时你们一级两个班一块上课嘛，人也多，应该有差不多
100多号
啊，一百来号人了，人也多。上大课最好的摸鱼方式就是你把你的课件当次的课件，然后你去说完，啊，讲完。就是他们有没有理解，能理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那就是学生的问题了。
再说，
对，那就是再说了，学生的问题了。然后你只要负责把你的课件去说完就行了。啊，当时那个你说课件的话，那你肯定就是摸鱼的状态了，因为你已经备好了。
嗯，
啊，你已经准备完全了。
就是、意思你当时上课就是没用真情实感，搁那就是自己背东西呢。
都不是背，是
念，
念，对，是念。
PPT演讲
啊，
可怪狗儿，我这怂现在拿1800，没教出来嘛。
你干的工作也跟他没关系。
对呀、啊，你又不是干这一行的。
哎，那不一样，我也是在那儿能留住，能挣1800，也是会抠图啊。
那你还不要感谢我吗？在没有我的话，你1800你能挣得到吗？
抠图也不是你教的啊，是我曾经的一个前女友教的。
哎呦我的妈呀！然后当老师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
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好摸鱼？
好摸鱼，
好摸鱼
哦。
看主要是啥哪儿的老师？
对，是哪儿的老师？
我觉得
然后
花花
那个就
不
太对，因为他那个教小学生，然后完了还是班主任，这个确实是不好摸鱼。但是我是大学老师，大学老师相对来说就是学生的全凭自觉性了。
你看看教书多么有自觉性的学生。
啊呸！
唬你的时候1块钱都不能少一个。
对，而且你要带的是还不是像什么高数呀、英语啊这种课？
对对对，
你带的是专业课的话，就是专业性质很强。完了之后，你可以针对这个专业课，你就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办法，你可以摸鱼。你像我带你们的那个空间设计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连着上课会很累。很累完了之后我就说哎呀算了休息一下吧，我给我自己的定义是休息，然后我给学生就会布置作业，然后我就会给你们说，我说你们去课下完成一个6小时的快题，然后下一节课的时候每一组，你记不记得当时是给你们就是3个人还是4个人是一组吗？
我知道
画快题，画了快题之后，然后每一组上来演讲，把你的这个快题的立意什么的讲完啊，然后我去给你们点评。
我记着当时剩下2个人是画的，我上去讲的
啊，对
啊，
嗯，
黑喷的嘛，
对，就是黑喷的。
其实
他就不用讲课了，
对，我
也没认真听。
他摸鱼的时候，其实我也摸鱼，我擅长讲，然后我说，那
你俩一画，
哎呀，
就是这个，就是我。其实你们讲什么我可能就没有听进去，就大致看了一下你们的画。
就是说到这儿我必须得说他当时的真挚的眼神，就是两眼就啊对，然后完了以后就脑子里就是神游去了，他绝对是那状态。他要这么说那我就想起来他不是啊，嗯，对，这个同学讲的还是不错，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啊，你这个怎么了，就是这，那你这绝对就是脑子里就跟那评委点评一样。
错，你都说的错了，我不会自己去点评你们怎么样
啊，
我会让其他的学生提问。
哦，
你想起来没有？我会让其他组的学生去提问，就针对于你们的这个快题，人家有什么问题？
嗯、
比如说你们解决不了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说实话，你们当时那个水平画的快题的那个水平，就是一看就知道你想表达是啥意思
啊。
然后、核心是什么？就是我就能理解。然后我就觉得，那大家就是互相的嘛。
哎，你等一下，
啥叫快题？
对，我也想问这问，我都忘了。
上课的上山，就是在六小时做一个设计。
啊，
设计啥都行，
啥都行，
肯定有那个给了一个主题，比如说我让你设计一个别墅，然后或者是让你们设计一个小区的景观，或者是设计一个室内的。
那你咋知道它是六小时完成的？
就这么一说，
就这么一说，
就小作业了嘛，
都摸鱼了，你咋？你还让他咋钉钉打卡呀？
对，就是六小时快题，就是这个快题你能画完的规定的时间肯定是不低于六个小时的，
嗯，
就是针对这个专业。
他肯定是把他考研的东西拿过来。
没有没有，真的，如果是我考研的东西的话，你们画不完。
我要是嫂子，我就双倍摸鱼。就是我，比如说外头接了个啥活儿、然后上课就给你们说做个啥，就
然后再把成果一拿。
不是，你就把他们太高估了。
那用不了，用不了。
他们做的那个真是用不了。那快题一画，我的妈呀！你一看，你就知道这就是初学者的程度。你就根本就交不上去啊！
就是除非我跟你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艺术类的这个东西，那些学生除非他是那种就万中无一的人、你真的在大学能用他的东西、大概率啊，这些人都是上班以后你再回身，你看你大学画那些东西，你就觉得像一坨屎一样。
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这个、包括画也是，你越画你往前看的时候，你觉得前面画全都是屎，基本上都觉得都没有能用的、这个、
对。而且像一般老师不是特别讨厌考试季吗？包括学生也是、但是作为咱们这个专业的老师、就觉得考试季特别好。
对，
因为你不用准备任何的纸质性的考试的内容，不管是开卷还是闭卷，你不用准备，你就下去给他们说完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设计，完了之后到了规定时间你交给我，我光给你打分就行了，就很简单。
然后中间还能收受贿赂。
对，就是有一些特别不要脸的学生给我说，老师我真的画不了，你帮我画吧。
总你啊、
除了我肯定还有别人。
呀，
不能我一个人丢脸啊、在我印象中，我就一直觉得艺术类老师比较好摸鱼，当然我可能更了解的就是美术类的这个东西。
相对来说，就包括之前那个教素描和色彩的时候、因为那个是非常基础性的东西，那就是让学生练
啊，对，
就
是
练，
就是他就是靠大量的自己去理解、
对对对，
然后他只需要点，
对
啊，不需要就是我手把手捏着你的手去画，
对，是这
样
子，
那样是没有用的，
对，你就光给他说他那个比例关系，然后色彩堆积该怎么样去做，
对，
然后你去练吧，对，你要教的话，你可能就是会上手那么几下。做美术的话，我跟美工应该比较知道，就是肯定是大量的自己练习的时间，
对，
要比上课时间其实重要的多。
所以方老师，你看选错专业了。你要学美术，摸海。
对，
摸海了。
不是我就觉得我二胡专业都选错了，因为二胡专业上课的时候不停的得要给孩子说你这个音不准，那个咋咋咋。然后我那会儿、
应该去当那个人报。
不是，人报。
查查吧。
我当时啊，就是我不是会古琴嘛、我当时教古琴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这个乐趣了。就教古琴就可以一直摸鱼。因为它不存在音准问题，然后它只是比如说弹错了，我说那你再来一遍，再练一练，然后再过一会儿，可能他练过五分钟了，我给他示范一下，我说你继续。
对，
看我可能二胡这个动作咱不理解，就是、
二胡没品吗？
啊，对他得就是靠感觉。
对，所以
就
我就成人肉的那个教音器，
人肉的，
离不开了。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有那么一刹那，我差点就去打岔去了。那我小时候在那个乐团，然后打岔那个岔可大，然后一打完以后，我觉得好丢人，好丑，
是有点。
就作为女生来说，
而且参与感很
对。好丑，然后后来我就不学这个东西了。
不是，你看凤老师在台上给人家拉那二胡，不是在那月下上面独奏，还觉得挺好看。你说他拿个大叉，
大叉，
人家那唱他咚，也没看不出来帅了。估计
对，
当年不知人棒好，
这把二胡当个宝。
你俩呀，
非常好。然后那你坐班的时候，你一般都用什么方法去？
我觉得好就是。我上班和当老师的这个时间段啊，真的是可能是自己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首先自己的这个专业，当老师就很好摸鱼的。我就先说一下啊，不是说是
不干活
不干活那种的，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当老师当废了，不好教学生，不是那样子。
不是你教书成品，人家能就能知道你当年是用了多少钱。
咱穷人在这儿了
啊，就是嘛。
我
肯定是没穷用
钱。我还有学生，人家在意大利呢，人家现在依然在留学，好不好？那个上班的时候摸鱼，就属于典型的，从来不加班，从来不早到。啊然后
卡点儿
永远是卡点儿，然后就是打了卡之后先吃早饭，吃早饭吃到9:30，因为我们当时上班时间打卡时间是8:45早上、
啊、你吃饭用45分钟，
大家伙一起吃饭，就是我们那个设计部的所有的同事，就1/3的同事大家基本上都在一块儿，就在那个早餐店一块儿吃饭、
啊、
就你想嘛，一个人不去在那儿吃，刚开始一个，后来两个，再后来就大家在一块儿，都知道是这样子的嘛，那就不用去了嘛。剩下1/3都是领导嘛，领导都来得晚，
领导不用打卡，
领导他们也打，但是跟咱打卡方式不一样，人家不是指纹打卡，
人家
拿个本
子，人家可不是写小本子吧？但是我从来我
或者那指纹机后台是人家操作，
对，尤其是部门大领导，我从来没有在早上见到过人家，除了星期一早上我们开例会的时候啊、可能就到点来，然后到我们就是你在工位上你摸鱼的话，我永远就是把我的 PPT 打开，因为我们设计部分你带项目和不带项目，你不带项目你就做那种核心的设计标准，你主要就是做 PPT 啊什么的那些，刚好我有幸就是在做那个东西，我不带项目，一直在制定标准，制定标准就是你不停的要去总结一些东西，就不停的在做 PPT， 你永远有做不完的 PPT。然后刚开始其实是很认真的，刚上班的时候确实是啊，我要晋升，而且我当时校招嘛，人家校招跟你说的可好了，就是什么几年之内你要当上什么领导，怎么能在几年
储备干部，
对，储备干部，然后你当时心气儿就可足了。然后上班可能上半年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就那么回事了，你都知道里面的门门道道了。
所以人家为啥不招35岁以上的？
不好骗了，
不好骗了，
就是职场老油子
啊！你28岁你都不好骗，
我就是永远坐在工位上，先把 PPT 打开，打开就可能今天放第一页，明天放到第二页，
啊，
就差不多是呢。
你是就是做那个内部标准 VI，
对，
就
是那种
更新，其实也不是啥急活，
对，不是急活，所以我就说我做的那个活时间长了，领导就忘了。而且你更新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也对他也不关心，他也不知道。我们做那个活儿，中间有一个特别容易去摸鱼的，就是你需要去，自己的项目和别的地产商的项目，你要去他们的项目上，你去学习
踩盘，
对，踩盘，你要不停的去踩盘。然后
就可以外勤，
对，我们就动不动的，而且那个外勤就是你还可以用公，还可以用公司的车，公司给你派司机。你要是觉得啊不方便或者什么，你就申请一辆车，然后我们就自己出去。
你可是到山里吃石锅鱼去了？
那没有，不会去那么远的，要不
去找美工喝咖啡。
那阵还不认识啊？那认识
吗、嗯？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几个人私下约好，比如说今天啊不想坐办公室了，坐的时间太长了，就说是哎咱们去哪个项目上，你去踩盘，你去人家售楼部，人家其实会很热情的接待你，人家以为你是买房的嘛，很热情的接待你，你在那还能混吃混喝，吃完喝完，然后我们就开着车，完了比如说啊，那今天咱们去哪吃个饭、
哦、
要么就是哎咱们去哪喝个咖啡，然后就一天就是可能到下午4点多，基本上六点你要打卡要下班、然后我们那会儿就是到4点多还害怕晚高峰回不去，你知道吧，就耽误下班时间，
对
啊，就4点多就是往回赶，然后差不多回去的时间就大概到5:30左右，然后在办公室坐一坐、还要装一下，哎呀今天踩那个盘怎么样，就是这一段是一个特别好摸鱼的时间，你就出去没有人管你、而有的时候有的领导他也会带头摸鱼，当就是我们那个领导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就是给我们制定的每周一开例会，从早上10点一直要开到下午4:30，然后中午就是吃饭时间，你就去吃饭就行了，吃完你就回到那个会议室里面，这是星期一一天就干开会的事儿。然后星期二呢，他就会说每一个分小组你要做案例分享
啊，
其实大家就像咱们现在这样子
啊，
坐到一起
茶话会，
对，就是茶话会，然后投个屏，然后分享一个案例，然后一个人上去讲，其他的人就大家在底下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该唠唠，就是那样子。然后
不是，那你们这领导就跟你当年当老师一样， 就给底下布置个热，然后互相分享，完了后让互相体温、嗯。
对，就是互相体温。你说的没错。
所以这就是千变这万变不离
其
宗、
啊，
摸鱼都是一个方式。
对，然后星期三你可能要在办公室坐上一天，搞搞你可能所谓的自己的那个工作。
嗯、
星期四，然后领导又说。哎，那就出去踩个盘吧。然后星期五一到周末，
然后就这样，哎呀，最后一天，
对，就对，然后一个星期就过得也非常非常的快，你就觉得那个班上的，我当时上班其实一点都没有说是我不想去上班，我就觉得上班好着呢。
那最终你为啥这个状态？为啥你最后就不在这种单位干？
因为当时那个房地产公司破产了，不是我不干了。
那为啥那个大厦还在呢？
那他还现在还有物业呀。他现在还有物业，还有商业啊，
嗯，怪不得破产，这原因找着了，
全员摸鱼了。
这个专业就是，你就坐在后台，你不用去前面，但是如果你说你是销售部的人的话，你可能压力就很大。
对，
嗯，
那同薪同酬不？
那肯定
不，
不销售，
销售有提成的
吗？一岗一价，
一价、
哦、
就是都是
一
价，
嗯，而且薪酬都是背靠背的、
啊，
你永远
不知道
别人是拿了多少。嗯，
我在那个同学在上海，然后他说他们就是靠跳槽，
嗯
啊，就是靠跳槽涨薪，你不跳槽不行。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35岁以后，如果你不能做一个稍微有价值的管理层，因为你做到就比如说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到有一定价值的管理层，就会有猎头挖你。
嗯、
但如果你35岁一直在跳，你可能在跳过程涨薪，但是没有做到某一定位置的话，35岁之后他们就比较有危机感。
嗯，是的，是的，
那不跟川麻一个道理，要挺牌呢。
对、
啊，当时就是，我们集体不干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猎头都有找过我。
嗯，
当时就是一心，其实自己也是想自己干嘛，开店嘛，就是也倒没有心高气傲，就是可能
不想再摸鱼了。
不是，就觉得自己干能成
啊，对对对，
啊，就想哎，那我自己当老板也好着呢嘛，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嘛，就不在这一行干了。
你一说当老板啊，你自己当员工的时候你摸鱼，你心安理得，
对
啊，觉得还很爽，
嗯。
然后你一当老板，
心态立马变了，
啊、
嗯，
你就觉得这个世道怎么了？年轻人怎么都没有一点上进心？
对
对，
是不
是？
是
这样子的，你说的没有错。
对啊。
然后我当时给我们店里面那些小孩，我永远给他们说的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在教他们做人。他们当时一定在骂我说：“你们一定要多读书。”我永远在给他们说。
这就是啥？油腻老板啊！你一说到老板啊，最近特别火那个谁，胖东来那个老板。
嗯。
然后他的那个理念真的。就是他终于把老板跟员工的这个思维统一到了一条战线。他们的那个在新乡啊、许昌这种城市，说保洁员税后交完这些东西能拿到7000多块钱。
对，我看到。
然后就很多人就
只上半天班，
6个小时嘛。
嗯。
很多底下人就说啊，在这种城市就按这种薪资很高嘛，然后就是给我这种薪资啊，我也能认真对待客户不摸鱼。但是人家后来采访那个老板，人家老板就说，我允许我的这个员工摸鱼。
对，
他说。你可以玩手机，你可以看电脑，但是你要够有热情去面对客户。但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你像人家那结账柜台全都给座位嘛，是吧？像一般咱超市都不允许你坐，
嗯，
全都得站着。他让坐，然后也让摸鱼，
嗯。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形式就是把员工跟老板这个思维打通了。
他不是商场顶层、
啊、
整个一层是员工休息区嘛、
啊，
就是让你摸鱼的嘛。
啊，对，就是很难有老板能确实能做成这真的非常难。而且、
嗯、
说白了，你得整个这个商业体，你的实力够大。
对, 对, 对，
就是你要是小店或者怎么样，你这样可能就把自己就玩死。
对，你不赚钱，你咋给员工有这样子的福利啊？
所以呢，嫂子，你看成为老板后变成一个油腻的老板，给人家娃说要多读书。
我，你知道我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嗯、因为干餐饮业，其实说实话，普遍
对对对
那些小孩其实学历水平都对，就是初中，你初中可能都没有毕业。
嗯、
当时我们的小孩最低年龄就是刚刚将将满16岁呀。你过来，他说他要学咖啡，他想学一门手艺。
嗯、
然后你去跟客人去对话对接的时候，你想喝啥？给人家来个这也不合适呀、
嗯，
对不对？
对。
然后你有的时候你看那小孩，你就觉得刚出入社会又不容易，想找一份工作，就是也有可能就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当时就说，那你过来学。但是我就觉得，那你既然要来学，那你就得。最起码我作为你的老板，我得教一下你，就很简单嘛。
但是在人家眼里，你肯定就是一个油腻的女老板。
当时在上班的时候，我相信肯定都在骂我，因为我当老板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老板。但是呢， 完了之后他们不在我那儿干了，现在在其他地方干。你想这也都有七八年时间了，在其他地方干，然后见我的时候然后跟我说的是觉得还是在我那儿干的好。
可能就是客套话。
不，因为现在的老板就对他们剥削非常厉害。
啥指的剥削是什么？
就像你这样子，不仅不涨薪
还
降薪。而且干餐饮业特别容易加班。那些老板不给他们加班费的。我不仅给他们加班费，你晚上回去了你打车了我给你报销还管你一顿饭。
因为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现在很多老板心态是其实我可能并没有面临到就是特别大的经营危机的情况下。我看见同行给降薪，那我就跟着降，
对
对
对吧？
对，
我就节约我自己成本。
对，
怪不得最近胖东兰的老板那火呢。大部分老板也就是，反正环境不好，我就想办法就从员工身上把之前少挣的钱抠回来。他其实就是这。那你说说他们摸鱼的时候，你一般都是怎么摸鱼？你什么心态？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他们那个摸鱼，有的我能忍，有的我是真的忍不了。有的那个摸鱼，比如说。你干餐饮的话有一些时间段就是人会比较少，比如说早上你刚开门的时候，当时我们开门营业时间是8:30，你刚开门到10:30之间那个时间段的话客人是很少的。咖啡师的话我就说我看他们啊，有的时候我早上去看他们的时候就是摸鱼的话给自己做一杯咖啡，然后在前面搬个小凳，自己就坐在收音机跟前，就是这样，然后擦一擦，然后听着音乐。当时我店里面不是还有电视吗？然后放一个自己喜欢看的什么电影呀啥了的，就是这种摸鱼，其实我都能接受。就是在没有什么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都行。但是有一些摸鱼让我就无法接受的一点，就是我当时有后面第二个店长，因为我当时干的这个事情的话，我是把权一点一点的放出去的，放给店长的。刚开始全抓在我手里，比如说采买、人力。然后招聘，
那你就得亲自跑。
我全都是亲自跑，包括考勤就是考勤这一块然后全部都是我在做。然后跟那个第二任店长，然后慢慢我发现他能力能跟得上的时候，而且在店里面待的时间也长了，可能待了2年快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我把这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我就放给你，然后突然可能我把权力给到他了之后，他就会在这个事情上，考勤的这个事情上给我疯狂摸鱼。我当时比如说我去，因为当时店有点多了，第二个店第三个店的时候，然后他在这个店比如说今天他是早班，你店长也是要照常上班的嘛，你是早班，他早上不来，然后到该收集考勤资料的时候，他会在那天把他的考勤资料全部都填好。
当时他们咋考勤？也是你拿个本本上？
不是，也是考勤机
但是他自己能操作后台了，
对，给他放权限了嘛，他后台可以改的。他知道我，比如说星期几，我是什么时间段不在，然后他那个时间段也不在。
哎，你看，当老板之后说人家摸鱼的时候，你看咬牙切齿的，感觉坑他多大钱？他刚才的带薪拉屎吃饭的。
那至少嫂子人在现场，这种
对啊，
无故啊缺勤，这真的不行。
对，这是直接就是翘班了，而且啊。他是为了给自己发的是全勤的工资啊，而且他是店长，更为可气的是，就是他带的店里面有一些小孩，你让我给你改考勤可以，你给我钱
啊、哦，那这就过分，
这就很过分了呀，对不对？
他利用职权
职权呀，对啊，挣别人这份钱呀。比如说有一些小孩，人家家里面可能有事儿或者自己生病了，给他说请2个小时的假，然后他说那你可以晚来2个小时，你给我，他也不多要，你给我20块钱，你给我30块钱。
那这怂确实害怕，
但是就这一个月一个月没少挣呢。我当时给他一个月开的工资是5000块钱，然后我听其他的小孩跟我说的是，就靠这些事情他一个月能多拿2-3千呢。
那确实不少
对，然后这个事情当时被我发现了之后，我就找他，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说这是个啥事儿吗，就是嘴很硬
他是不承认还是觉得这
他觉得这不是个事儿，他觉得这很正常，机操。按现在话说，他觉得
是啥？是他无故旷班这个事情，
他觉得他所有就是
就意识就
对，就是意识
上的问题。不是他，那就是他可能也以为他是老板。
他就是把自己当成那个老板的心态了，
对，
没把自己位置摆正。
对，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老板了。我就说，那你就别干了。然后他说，我凭啥不干？你要不让我干？他的意思就是，你凭啥不让我干嘞？劳动法规定，你辞职了，你要给我赔偿呢。我说那你这影响公司了，就按这种情况我是不用给你赔偿的。 对不对？
说大了，这金额要大了，他涉嫌刑事犯罪
啊。然后他就说，说是你一个月就给我开5000块钱，
嗯，
我要不通过其他的事儿赚点钱的话，我一个月咋生活呢？我说你觉得工资开的低，你可以跟我说，
对，啊，
对不对？你可以跟我协商，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手段，这种的话你就把整个店就带坏了，就有问题了。
嗯，
但是他就嘴硬，咬死不承认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会怪其他人说，哎，我这样子说他们就愿意给我呀，你咋不说他们呢？
他觉得他自己这个事情没错呢，肯定。
对，他觉得他自己没错，
嗯啊，这个事情就很，就是我不喊咱说什么迟到早退，你要是包括你上班摸鱼让人家看见你突然在那电脑上看视频，
嗯，
人家领导发现了，你首先你会认为，哎，这确实我有点问题。
对对对，嗯，
啊，就是干坏事让人发现了，
对
吧？
对，
而且你想说这种事儿啊，你去跟他讲这理，你觉得就很难
讲，
就是这明摆的就是你错了的事儿，你给我说你没错，
对，
嗯，
就很累，就这种事情就非常累，
对，就是。
那你这是不是第一次干？就是之前没在别的地方干过，
之前在别的地方也干过，但是就是之前在别的地方干的话，他就是普通的咖啡师，不会让他沾到钱有关的东西管理上，
嗯。
然后在我这儿是因为干的时间长了，我就想是，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信任他的，然后就想把管理上的事情交给他，
就是有点飘了，啊
嗯。
其实他这是飘了的感觉，
对，
就是，
对对，
就是觉得自己全都得靠我，你这店没我你得死。
对，他其实就是
这
个
感觉，
对，他就是这样，嗯。他说你敢开我吗？嗯，
你敢开
我，他就给我来一句说你敢开我吗？没有我的话，你这个店怎么办？还带这种半威胁式的这种口气，
哎呀，
啊，
确实愚蠢。
就是这个店，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原来我在外面那个公司我也看了，就是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公司啊，反正你要想放权啊，其实挺难的，就是因为你放权了，这个人就和底下员工就形成对立了。就我之前去比较大的公司，老板是老板，底下就是所谓的，咱就说那个职业经理人嘛，
嗯，
对吧？他实际管，那他就是一个就非常自由的一个人嘛，绝对不会有人盯他的所谓的那种什么考勤啊或者这种东西。但是呢，老板只看最后每家店的业绩，他其实就是个职业经理人。
嗯，
但如果你的店比较小，这个人还需要作为一个员工有员工的角色的话，其实他不太好放权，你放了。他这个位置不太好摆正，啊，
嗯，对。
而且你像外面那职业经理人，他也挺难干，他稍微摸摸鱼啊。第二年我就看那老板就从台湾又重新请一个，
嗯，
人家不说开你，人家就说你这个名号叫个什么什么副总，人家这叫什么什么总，反正就让人家
压你
啊，就把你架空了，嗯。然后干着干着这个又不行了，这个人又走了，又把你提上来。其实他们那边也不太好干，反正老板就让你上上下下，
嗯，
反正员工也不好干。我看
对，然后我那个店其实当时还请了一个就是策划，当时三个店，我就想的是，因为当时就是什么线上线下的一些很多事情，就需要有这么一个专人去负责，他去给我对接，比如说什么大众点评呀、美团呀，这是上活动什么的，
嗯，
然后也是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这么样子的人。然后当时说能力非常强，年龄比我大，一直就是在干策划这一套，是因为想回西安发展。我说那行，那过来试一下。其实那个女孩就属于那种你见第一面你就感觉她特别职业，
嗯，
啊，就非常职业，然后跟你说的侃侃而谈，然后给我承诺，比如说我包你就是每个月的业绩有20%多的增长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跟她谈到薪酬这个问题上，我说是这样子的话，前三个月试用期我每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如果说前三个月你都能达到你当时给我承诺的去给我增长的话，增长的部分我给你提成。
嗯，
我就跟他说的很明白，他说 OK 好，然后我给他解决了食宿问题。
嗯，
当然我三个店，因为有一个店不是在西安，在阎良嘛，
嗯，
他就需要两头跑，我说路费什么的我都可以给你报销。然后他说好，这个其实给了他一个特别好摸鱼的一个方式，
外勤嘛，
对，
嗯，
外勤，
嗯，
就是他去阎良，他去，但是呢，他去那边的话，他不跟我谈业绩，不给我去对接，因为我当时阎良的店是在管委会里面，
嗯，
你去跟那些管委会，他们有商业部的，
嗯，
商务部，你去跟他们直接去对接什么的都可以，但他不跟人家去对接，他去钓有钱老男人，真的，我都没有想到他就在干这个事情，
咋被发现的？
我阎良店里面的那个两个店员给我就直接说了，
他咋
他把老男人带到店里面来了，
然后跟人家
请老男人喝杯咖啡，
喝咖啡，然后给人家说这是我的店，然后就，
哦，
对，然后是给我那两个店员就说的是。这是我找的
员工，
对，这是我的员工，然后这是我找的，就是给咱们 比如说是什么活动的人呀，怎么怎么这样说、嗯、但是实际上在店里面那个举止呀什么的都很暧昧
啊、
嗯、而且就基本上每次去那边那个店的时候他会换不同的人，
嗯
啊、
嗯、
相
亲的
就是真的是在相亲，就是那种感觉、嗯、有一次有一个男的直接跑到高新的那个店了，就是你们当时去的那个店、
嗯、
跑到高新那个店了、嗯、找到我了、嗯、然后问我
你们老板，
对，然后问我你们老板是谁，我说是我呀，他说 啊不是你呀、
啊、
那个谁谁谁在不在，我说他没在，他今天去那边那个店了、
啊、
他说啊反正意思就是你让他出来我跟他有点事儿要说
骗人钱了，
骗人钱了，真的是骗人钱了啊！我心想我说是这女的胆子挺大的，就是能借这种口然后真不少骗、
嗯、
那他在你这儿干了多久，
干了
应该不太久，
不久没干超过三个月，嗯，
然后
就看工资都可以不要了，那些钱都够了。
对，然后就是刚第二个月没多久，然后这个人家那边那个男的就过来找到西安这边来了，
嗯，
就找到我了。然后我跟他跟这个男的稍微对接了一下，问了一下情况，我大概心里有数了。然后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是啥情况，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我把他介绍给我的那个朋友，我也叫过来了。就一块儿，大家坐到一块儿去把这个事情要说明呢。
嗯，
因为这人家是推的人嘛，我就说、
嗯、
那你肯定我得把人家叫到一起。然后他就说的很明白，他的给我说的是你给我的时间太短了，然后又是推卸责任，意思是三个月你让我达到我所说的业绩怎么怎么样，怎么是这样那样子，那我肯定要给我自己想办法，怎么怎么样，
就想了这办法。
对，他就想的是这办法，具体也不知道，人家男的也没跟我说具体，但是人家男的就说
借了点钱，
对。啊、嗯，就是我给他花了点钱，怎么样？因为那个女的哦，确实，我说实话呢，可能对于老男人来说会比较有吸引力。平时很职业，然后私下的时候又穿得很暴露
啊、
哦嗯，就稍微会有一点吸引力的那一种。然后说话就是那种嗯啊，就是那种嘤嘤怪，你知道吧？
这还挺害怕的。
嗯、
我跟你说，就是把男人的东西要了，然后就没跟男人睡。
嗯，
那后来你挑明了这女的咋说？
然后我说那你就别干了吧。
嗯嗯，
然后我就给就是介绍人，我说我觉得他在我这儿行骗嘞，借着这个店出去在那儿
骗
人呢、
啊
骗。
嗯，
我说我现在没有报警，就是给你面子，我肯定要把这种话说到嘛。我说我现在没有报警是给你面子，反正在我这儿肯定是干不成了。
嗯，
这已经不是说是什么摸鱼啊什么的就那么简单的这种事情了。那个中间人就因为这个事情，他觉得他也没有想到，也特别没有面子。其实后来也没有跟我咋联系了。
嗯
就很尴尬。
然后女的也就走了。
走了，
那他不走，他
不是不是
留着过年了，
没有再跟再掰扯，或者是
那肯定不会呀、啊，
他掰扯报警了，你们
对
我
就已经说了嘛，我就说借着店骗人呢、
嗯，
我说再有人来找我的话，我肯定要报警了
啊、
嗯，我说你这是职业行骗了。
嫂子这前半生
确实是
情，
梦云总是颠沛流离，命运总是曲折离奇。
这录播和录四年，这怂
还有
还
有
还没录完。哎呦我的天，聊摸鱼给他炸出来了。哎呀，命多硬，你看身体弱成这了，故事真精彩，你知道吗？
太狠了，嫂子。
哎呀，你这全是那个啥，
真的看尽世间百态、啊。
嫂子不愧是八年级头牌。
嫂子这确实可以啊，你看嫂子这个状态，作为员工跟。老板的时候真的很难，
确实不一样，
不是
切换
人真的很难放到同一战线上
啊，是是是，
就是你有时候、嗯、你作为员工的时候，你觉得有些这事是屁事儿，你自己当老板的时候，这员工千奇百怪。我有那同学不是在那种国企，有一些你知道国企就是会有很多闲人，
嗯，
而且你又开不掉。然后他跟我说，如果真想开一个人，至少两年以上才能开掉。你要先举证他到底有哪些问题，然后上面人要来查。然后他说这一套流程至少两三年才有可能把人开掉，要不然大概率你就不太可能把人家开掉。
我们单位都开不了人，
对，开不了人，你说怎么办？然后那人真那种，你碰到那种真的是摆烂的人，那领导也没办法，
因为你这届领导当五年换下一届、
就是呢，这种单位的领导就想的是啥，只要别在我这人出啥大幺蛾子，
对啊，所有都求稳，然后跟你说要有大局观、然后年终奖金要平均发、然后给那些从来不上班的人
也
要发钱、
而且我们单位当时几年前有一个女生还辞职，就好几她的直接领导，然后上面领导，在上面的领导就是纷纷跟他谈话，让他别辞职。
嗯，不然会问是不是领导啥
问
题？问
责是吧、
一方面可能是这种原因，二就是挽留他嘛，就觉得 这个单位其实挺好的，你不要有别的想法、
啊。你们这单位又不耽误你们干别的。
嗯，就反正就是，然后那女孩其实当时好像是得抑郁症了。
哦、
嗯，所以大家都在劝他，你别辞职了。
哦、关心。
先让那个谁，肉葵说说啊，你作为这种咱们最传统意义上坐班的性质这种工作，你平常一般都是怎么摸鱼的？
咱就说刚聊过那些同事，这些人对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怪不得
你不摸就吃亏。
对，就是他不干，我不干也不会有人那个啥我。当然我还是有良心在的，我还是会干的，我把活会干完，但我的质量。和我的注意力绝对会非常成级数的降这个减少，
因为觉得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啊、嗯哦！凭啥？反正因为我摸鱼也比较方便，不像你们是大办公室啊、嗯哦。我原来是我同事，不是每次走了，然后给我发个微信，我去干个啥，然后快下班给我说我不回来了，然后你帮我把电脑一关，或者你谁要问我，你跟人家咋一说、啊？然后后来我想学，但是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没办法成为第二个他，
哦、
因为不能两个人都走。
哦，你们是那种小办公室，
对，两个办公室就我们俩，人家每天就明天早上给我带个这吃的，下午给我发个那零食，就是用这种贿赂我，对、
哦、还好用。
那段时间还行，那段时间比较年轻，就还好。后来我们不是有换校区嘛，然后人变多了，也就是三个人办公室，但我还是最小的那一个。然后时间久了一点之后。我的上级跟我同办公室那个领导也开始慢慢的就是工作懈怠了，因为他发现这一届完了之后他已经没有晋升空间了，他也上不去，每天就说啊、哎，反正我下一届也不干，或者我也没有啥就是往上奔的那个心态，但是他会教育我，然后说你还年轻，你要上进心。我说我想躺平，我就是把工作干好，然后我想我更多重心放生活上。他说我看不起你，
也是个油腻的老板。
我说我不想上进，不想拿。他说你要这样子，我就看不起你。反正那个摸鱼就是人传人现象，非常的严重。但学校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这种老牌的这种单位，他们是因为。你看他们迟到早退这现象在这些摸鱼人身上是不存在的，他们是早早就到的那一波，因为人家过个马路早上睡不着，哦，人家年纪大早上不睡、来了开始喝茶看报纸。
对，
是你爸是不是？
不是，你一说到这儿，我们单位也有这种，人家就是比如说八点半上班，人家总是第一个来，
哦，
然后晚上还不急着走，
哦，
就是我跟你说这一类人啊，我仔细观察了，就是不想回家，
嗯，
就是
我跟你说，尤其是像比我大一些的这种男的为主。生娃没多长时间，然后结婚时间挺长，
嗯，
这种男的就不爱回家，然后第一个来，然后最后一个走，
嗯，
这种男性可能他的生活也比较单调，所以他可能也没有说就特别多的所谓的那种花花，他就在单位，反正我就是看看这弄弄这，反正就不回家，
对，
其实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种摸鱼，他实际上班的过程中他是在放松，他一回家他的状态就紧绷起来了，
是。
这一点就得说陈同学没这个机会，
没这个机会，
一点理由都没有啊！对你像你平常就是自己偷偷摸鱼，比如像我们都是单位，然后一般大家就会弄蓝牙耳机，然后带一边，然后尤其那电脑肯定是多开几个页面，
嗯，
然后完了以后来回切。像我一般摸鱼，你说我在办公室做摸鱼干啥？就是做咱这公众号传音频。然后每次陈同学给我把新的一剪出来之后，我说不急，明天上班的时候我说，我绝不会在家干这样事情，因为我要带新给他们做节目。然后我就传，紧邻我旁边的有一个同事，然后我就会把屏幕往我这边侧一点，然后大家看不见。那从有的时候突然看，哎，你在做啥呢？我搁这拿那设计软件做头图呢嘛。他说，哎，这做的还挺好看。我说啊，没有没有。他总是把这个话题聊得很尴尬。我在那摸鱼，你喊那么大声，我咋说？我一般就是干私事儿，上班干。这样子其实就是你觉得你一天在单位还挺充实。
对。
完了以后把这个鱼也摸了，而且别人会觉得你真的是在那干活呢。你要是纯没事干，在那坐着啊。就是我感觉状态也可紧张，而且可累。
嗯，
就是因为你看屏幕，你要时不时发出那种感觉遇到难题的声音，就是这就不停的吸气吐气，然后
假装念念字，
过一会儿叫这个，哎，刘哥，哎，李哥，我问一下你那个啥，其实你就没看，然后就说，哎，那个客户那个咋咋咋咋，然后你要跟他交流一下，那办公室跟可不大办公室有十个人，显着你是真在那干活呢，但实际你也没干。然后还有想跑，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今儿没背包或者包放在我的电动车或者车里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想走，我怎么走？突然我就拿起手机，我自己演戏，
接电话。
哎，王总啊，我们不应该不叫总，我们叫什么什么老师？然后可大声，就是你要很大声，让别人都知道。 你好认真，你好忙，然后时不时哎呀这个问题啊我得问一下，然后就是你要把那种焦躁感演出来，真的很累，你知道吗？真的很累。就是我觉得摸鱼最难的就是你真纯没事干，就是你摸鱼干自己的事儿还爽一点，就是你觉得时间也没浪费。
嗯，
最痛苦的就是你在那儿没事儿，然后随便看个视频，你可能又没啥想
看
的，看
不进去，对，
看不进去。然后因为那个状态下还是有点不想让人发现嘛，
嗯、
还你得环顾四周，然后你又看了电视，
表情控制
啊，表情控制。然后你看那搞笑的，我有时候再看个什么脱口秀啥，你就不能笑。
对，
看搞笑视频你也不能笑
啊、
哦。然后你刚想笑。还得忍，就得特别难受，然后戴一个耳机，然后手扶着。我另外旁边坐的那个同事，那个胖胖的同事，人家上班从来不干别的事情，就是睡觉。但是他睡觉那才是，我就在那看着，我每次想该拍视频，然后就撑着，然后就手，然后也不敢使劲撑着头，就让一个手撑。过一会儿，咚一下就磕了，然后就是。就是每个人摸鱼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
嗯，
我摸鱼就几个小技巧吧。就是首先我本身天赋异禀，厕所次数比较多。
嗯
啊，一天，人家网上说我一天最少两场带薪拉屎，我说我一天都五场起步。还有人你就说抽烟这件事情，我们那一共可能就是六七层楼，然后我就每次边点起来从上往下走，然后从下往上走爬楼梯，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就感觉利用这个摸鱼时间运动锻炼一下。不光是锻炼，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站到固定一个地方，你老站的地方，如果领导看见了，就会觉得不好好干工作，不停的出来又上厕所，又喝水，
对对对，
又抽烟，完了后你就上上下下走，别让他看见。其实只要不让他看见就没事。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技巧就是听声辨人，就是这个人走过来，他的脚步声是员工还是领导，你就大概率知道他是谁。因为我们领导有个什么习惯，只有他那个办公室他永远是锁门的，因为他肯定人家领导是独立办公室嘛，然后他自己锁门，你只要一听进来一个人，突然一串钥匙嘎嘎嘎在那开门，你说逼了，这怂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得紧绷起来。他要是没来，你知道吧，或者是别人往过走，没有那个钥匙声，
就不用管，
就不用管。一般就是一个耳朵戴，然后这个耳朵还得听外面到底是谁来了。而且作为领导，他不是说跟你一样按时得做，神出鬼没的，贼害怕。有的时候你以为他早上没来，结果过了一会儿，第二天人家没回，在办公室睡的。然后门一打开，轰，一股酒气，就可能喝多了，人家直接就在那儿啊，应酬去了，就在那儿睡了。所以职场摸鱼就是听声辨人，这个事情也很重要。
对对，
就是所以你真没事干，其实摸鱼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嗯，
啊，就是很难很舒服的。
我有段时间就是看视频就不知道看啥了，全看完了都。所以我就说工作环境不一样，我们那个办公室本来是一进门。门口进去看见两个桌子是对向放，然后等于你进门看到两个电脑是侧着对你，然后第三个人他就会把桌子放在这两个桌子宽的那个上面，长对人家宽，然后你是背对着门。我一去，
那个位置非常，
因为我是最小，对，我的领导让我那样做，我说嗯。不那样做，我早觉得我的背有风，然后我就把我的位置调在了一进门，它右边有一个墙，就是比较挤，我就硬把桌子横着就是立到那，然后
让人家不能一眼看见你的屏幕。
后来谁也看不见我的屏幕。
嗯，
你看这个，我刚到这单位的时候，本来有一个就是比较敞亮的地方，坐了一个就那一堆废杂物的旁边，
谁
也看不见，就是那种特别隐蔽的地方。然后往那一坐，虽然有些挤，但是很安全。
嗯，
就安全感。
然后周围把那个资料呀、打印机啊都立得高高的。然后每次如果看电脑的时候，就拿个手里拿个资料在这假装看过来看过去，然后就一直听着屏幕。每次跟八年级群友聊天的时候，那领导也不知道你干啥，你噼里啪啦打字。其实聊天是一个摸鱼事，
对，
很难被人发现。
但是这有一个技巧，
嗯，
我都能听出来这怂是工作还是聊天。因为我跟你说聊天的时候人打得太顺
了。太顺
了、
嗯。假装思考一下，然后就手摸一下头，然后再噼里啪啦，可能就是全。
对，你得、你得什么三长一短什么的、三短一长。
对，假装是
啊
有思路了。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单位啊一定要准备几个那个文件夹或者信封袋。
嗯，
尤其是跟人聊天的时候。
对，抱着。
就站在那儿，你比如说你上厕所碰见这同事。然后你就把它拿着，然后你去人家办公室找别人聊天的时候，
是
你一定要拿那文件。
嗯，
然后突然的时候，有个领导就给你发微信，或者给别人发微信没看见，他就推你办公室门，咣一推，然后你拿着文件，然后他一见我说：“哎，那个李姐，我说这个客户这个发
现。”你这太假了，
全员都在演
啊，全员都在演啊，然后所有人都是这样，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对，但是其实我们那个单位对你这些方面管得很松，但是就是从小就不是好学生，就是从小培养出来的。然后说到这儿，我就要接着嫂子刚才说的话， 嫂子说的那什么作为员工摸鱼，之前呢我也干过那种小领导，然后我摸鱼，咦，那戏演的那一定要在你员工的面前表现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且很难解决，你现在要去找另外一个人去解决最难的部分，简单的难题交给你们啊，作为领导的我去直面最难的问题。
你要出去，
结果我就
跟别人当面
拉屎了。
比如说去对面商场里面买一杯咖啡，解决最苦的问题。对，你知道，关键你给他讲的时候，你这个戏要演足，嗯，就是一定要让人相信，确实领导确实是去解决最难的问题去了。让你比较舒服的摸鱼方式就是，你把工作其实已经完成，但让他以为你没有完成，准备好摸鱼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你现在出去要完成这个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实际已经完成了，然后今天
你的内心是放松
的，是
的，
是的，我懂，我懂。
给你一天放了一天假，嗯，你想干啥干啥，嗯，然后等到节点
的时候，到 deadline 的时候直接交，
一交，嗯，就是这样子啊，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跟上学交作业是一样的，你的工作进度一定要卡到他问你要死的那个点上，你交给他。
哎，曾经才开上班的我就不懂，确实是越干越多，
越
快越
多，嗯，因为他越快，领导觉得你工作能力强，
啊，
没有饱和
别的，嗯。后来我就赶到那个节点去交，领导说你不要老赶这个点，你要给其他的领导，然后再留时间给小领导、大领导、大领导留时间去看。嗯，就被批评了。
那我是习惯性拖延症，嗯，我就每次交的课完都是领导催了我两三回我才交。
就是我最舒服的状态下，是我可能自己会很快就会干完，但是我不会告诉他我干完。别人问我，我说呀，还有一点还没干完，然后一个卡的那个点儿就交给他，他也觉得，哎，我工作安排也很合理，我领导，我这个领导先
哦，对，稍微提前一点，
也有点能力，
嗯，
啊，然后完了以后，他也会觉得你的工作状态是比较饱和的，
啊，也别给他让你再多次修改的这个机会了。
那我，
啊，对对对，
对，
嗯，
那我觉得我知道最能摸鱼的是我爸，就是他一辈子都在摸鱼，他就。从来上班就是在看看碟片，然后就，
啊，我以为六十年没去过几回单位。
那不是不是，他单位就坐办公室嘛，嗯，然后他们也没什么事儿，然后他就每天都是在拿个碟，
都是这样，好多朋友的爸爸都是这，哦，包括你的爸爸，哦，
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看个电视。
现在想想这种工作多幸福。
后来不是有电脑了吗？
而且人家工资还不低呀，
啊。对啊，嗯，然后把那光驱看看坏，然后看坏以后就找
我爸把哑铃举坏，
然后就找他们单位那些。同济啊，复旦刚毕业的那些大学生，嗯，哎，过来帮我换个电脑呀，帮我装个系统啊什么的，
嗯，
就那种。然后我爸又接着看。
哎，我爸的单位，你说的是电脑，人家专门有处理电脑问题。不是，就是打印员，
哦，
然后人家会用电脑，老同志们打印都得找人家。
对，我爸后来就负责这个部门了，
哦，
然后他底下这些人就帮他修电脑，
哦，
然后一有啥活他就一分配，然后他就继续看电视，
哦，
就这样。
而且还有一个摸鱼的点，就是在你比如说非工作或者哪怕是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领导或者什么别的部门的同事给你打电话，你尽量先不要第一时间接，等他灭了之后，你晚十分钟再给他回过去，我认为就能挡掉你50%的工作。
哦，
是不是？
你说这个，我现在顿悟了啊！
因为
我突然觉得
是
真有
用，因为是他这个事情没有啥事儿，必须得。
如果是，
必须是我干，他可以找很多人，他如果没有找到我，他会找别人。你说的太
对
了，
对
对
对。
如果急事儿，他会立马再找别人，
他立马找别人。你过十分钟，他会说啊，已经没啥事了。
从今天开始
啊，
对，我之前偶尔出现过这种，确实没接到，但我确实是一个爱立马接电话、立马。
你跟我一样，我也是，我经常被派工作。
不行，
而且。
我要反思自己，
而且你要找想好原因，就比如说他如果突然给你派活，你一定要说手里有啥活干，你挂掉之后你起码给你组织一个这个谎言嘛，
嗯，
然后他再接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说的很真实啊，
嗯，
第一时间接你慌乱了，人家突然一下你自己都不会回答了，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今天我一定要记住他，现在立马拿起手机
学习了
真的，
就这种职场技巧其实是肉葵是最适用的，
嗯，
很有用，很有用，很有用。哦，你不说，我平时遇到可能没意识到，你现在一说，我觉得太有用了。
而且领导一般都是在吗？
就问你在吗？我说我又没死，我咋可能不在？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嘛，对吧？你一说工作，哎，我就不接啊，就是这。还有一个就是，人家有人摸鱼是啥啊？他那个电脑屏幕可能不一定像肉葵一样，就是能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可能他的电脑屏幕侧对着或直对着就是大门。他摸鱼可能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跟朋友们聊天聊聊八卦，
嗯，
然后他会建这个群，他把这个群呢改成工作项目的名字，
嗯，
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项目组，嗯，
啊，对 对, 对，
然后打开就在里面聊，因为领导不会知道你具体干的是啥活，而且因为让人抓住不是啥大事，领导也不会说你，但是确实很尴尬，
嗯，
就你们有没有摸鱼的时候被人抓住？
你一说这我突然想起啊， 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就还是用 QQ 交流，就大家会建组，
嗯
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部门就建了一个群，就是从几乎是从早到晚就在吐槽领导，就是你看他现在又去干啥干啥了，你看他今天穿的，哎呀，咋咋咋，就是觉得一无是处。
我们单位也有一个这样子群，
对，就是大家就从头到尾，你就感觉那个领导干啥，大家都可以吐槽可多可多。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我们在群里面正准备说的时候，然后我们群里面那个姐姐就说，大家不要在这群里面说话了，以后不要在群里面说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很震惊，说为啥嘞？然后当时我们公司有一个顶楼，大家可以上去喝下午茶聊天的地方。然后他说，走，咱现在上楼，我给你们说。然后他就上去了，然后我们全部都在，然后就可认真听他说，还以为咋了，出啥事儿了。然后他说，昨天下班了之后，他被领导叫到办公室去了，然后就问他，你们是不是在群里面天天骂我呢？直接就问他，
被人看见
有卧底，
不是，就问他说是不是天天骂我？他说没有呀，咋可能呢？然后那个领导，小领导，他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小的领导，他把他的电脑打开，然后说，我现在给你看你们有没有骂我。他把我们所有人的电脑监控了，然后就入侵到另外一个同事的电脑里面，他那个就是一下班之后他不关他的电脑，像我们就是直接下班就关电脑，他没办法打开，那个同事不关电脑， QQ 什么也不退，他直接就入侵到人家的电脑，然后打开 QQ， 打开 QQ 之后，然后点到那个群里面，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在，就大家贼尴尬，社死了，
哦，那太社死了，
太社死了。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有点法不责众，
对，就是因为真的
是不
是
一个人骂，一个人骂那就惨了。
是我们全部人都在骂他，完了之后他就说你们这不好不对，但他也没有办法，他就只能这样说，你们这不好不对，不能这么说，怎么怎么的。完了，他当时给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说，以后不在群里骂了，当面骂。这人太狗了，居然干这种事情。我们就说你偷窥别人的 QQ 聊天记录呢。比如说人家要是真的是跟自己老公或者跟自己老婆在群里面说个啥的时候，被他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不是就是偷窥别人的隐私呢嘛，就说我们当时就说这真的是不要脸，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去说他。因为毕竟是咱是骂人家呢，被人家给逮到了就很尴尬。
而且我跟你说，摸鱼这件事情啊，如果领导发现你摸鱼，就是如果那种证据直接踹到脸上那种啊，其实你尴尬，我觉得领导也尴尬。其实他自己也做过员工，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严重，但他作为一个领导，你又没有一个合适方法去批评一下，你感觉好像我这个领导又没有威信了啊，然后以后我再摸鱼，人家也不害怕了。然后我之前就有一次，我觉得人把爱奇艺放了一个网页，我们那工作的页面放了一个网页，人家突然推门进来，然后要在我电脑上弄个啥，突然就啪直接。就连一秒钟时间往那一坐，
没给你准备，
我瞬间就摁那个快捷键就切过来，切过来之后他就要在我这个界面上系统里要干个啥，就一关小不就那个视频网站就出来，然后完了以后他说，哎，一点就是弄仨你嘛，然后就走了。那你说人家咋办？
对对，
就他也有点尴尬，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工作也不是说工作你没给人干好或者咋了，他就是可能说这话的时候还有点娇羞。啊，
他很尴尬
啊，就他也
尴尬，太
尴尬
了，
就是被抓住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有点尴尬，
他没办法说你。
哎，对，就是这。
我见过我的同事，我跟我的领导，可能我们在路上，因为家属院和那个校区离得比较近嘛，
嗯，
可能我们就看见了，
嗯，
他在往家属院去的路上，嗯，然后开玩笑似的，然后打了个电话说，哎，你在哪哪，你或者你办啥事咋样啊？我怎么怎么，我刚跟谁谁见上，然后我哥咋样咋啊，就是。正想说瞎话，这种被当面抓着，领导很就只能当笑谈了。这些人你没有办法
啊，对，就是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抓住我这领导，他自己可能有点尴尬，因为他说中了也不合适，
嗯，
但你要不说吧，又显得好像没有威信。
嗯，只能下一次，
啊，
可能当面碰到这人的时候调侃一下上一次那个事，
啊，
两个人就哈拉过去。
嗯，
至于我自己。我过分机智，没有被抓到过。
那也有可能人家抓着
哦，人家没有揭穿
我，人家没揭穿你
哦，
嗯。而且我觉得摸鱼有时候需要有一个事儿干，需要有一个谈资。摸鱼最好就是聊八卦，
嗯
嗯，
对吧？你们会一般在上班期间跟同事，比如说摸鱼的时候，你们会聊一些什么八卦？ 我们的单位同事喜欢聊领导的
私生活。
对，
那大差不差的、啊、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拿人家，比如说女性客户或者异性客户发的朋友圈照片，因为都是大客户，所以大家都有微信的照片，他们就分析，他们非说这个衣服上次咱们领导穿过，就是他们就爱聊这。
或者是女的不经意间露到别人的一些具体部分、
啊、对啊，所以
谁的手表
啊、哎、对，就类似于这种，因为我们那这女性也比较多，我发现女性在摸鱼就是干这事，分析的这个事情很可怕，有些破案都是在这个摸鱼期间这帮女性同事破出来真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拿一个文件袋啊，文件夹一定要拿住。如果领导真听你们聊着，领导哎一旦都聊仨你们这是就是这种单位里面有好多那种摸鱼大神啊，就是你发现领导人也不说他，
对，我爸就是
啊。然后最后我一问才知道，人家关系硬翻了。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是个什么分行行长，嗯，然后来了一个员工，他不停的摸鱼，最后你一问人家，他爸在咱银行存了10亿，嗯，就有点那。我们单位就有那种，就两个人互相就得很紧密的那种联系，人家就设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
嗯，
对
啊，然后你也找不着人家。
我爸那会儿就天天这样摸鱼，就是因为。
上头有人、啊、
他哥是上面的领导
啊、嗯、就是也没人想惹啊，
对，
大家确实是命不一样啊、哦、
对，
认了。
我们这五等员工和你这四等员工中间还是有差别，你是有能力躺平的，我们一躺平就躺出去了你们
躺平就翻下去了、
啊、对，
没事，我拉你，
加油
加油、
啊、加油
加 油, 加油，看今年了、
啊、希望也不要是说说而已，
看今年能不能当院长、
啊嗯、今年能不能当科长我都把你管了、
啊、那是有希望，你要说这我觉得
有希望，就是
有
希望，奎斯那肯定，
但是你心里一定要排个序啊，我蘑菇嫂子这三个人
蘑菇我不用管
可以可以可以，
趁蘑菇不在，就是、
对，趁他不在，
蘑菇又摸鱼去了，
断、
啊、
他后路，
蘑菇摸鱼去了，
啊、
好事轮到了。
对，最后趁蘑菇不在，咱们要说一下，就是不管什么职业都有摸鱼，就包括录播客也有人摸鱼。啊、首先，我觉得录播客最不摸鱼的啊。肯定是陈同学。
陈同学。
陈同学有时候话少，但是陈同学狗这几个人的这个声音有时候大了小了，我有时候观察他就那几个钮来回摁来回跳。
假装很忙
也有可能。
眼调音呢。
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咋用，你知道吧，
就感觉很难。
陈同学说这玩意儿不能叫啊，这是我核心摸鱼法。
你敢把我辞了吗你。
哎呀。然后说到录播客摸鱼第一人那必是咱蘑菇啊，几乎每次坐到我跟肉葵中间，然后开始打俄罗斯方块还是游戏、
啊、各种小游戏，最近就迷恋俄罗斯方块、
嗯啊、为什么每次我录音之前不让他们吃饭呢，但凡一吃饭直接录音，蘑菇必在录音的时候给我睡着还打呼噜。然后有一次，然后咱们节目呢、有听友说，哎，我怎么听到有人打呼噜了、啊、我说没错，是你蘑菇姐睡着了、啊、你很难想象啊，就他困得特别快，而且就是刚才肉葵说的那个，他经常就是注意力慢半拍，
嗯，
这个梗说完或这个问题聊完了，下一个问题我刚问出来，他不桌子一拍，他说哎你那个怎么我说那话题已经过了，他说啊过了吗，但是我就不太清楚，我想知道那个他经常是这样的啊，给你往回找补、
嗯、对，
然后蘑菇就属于录播客摸鱼第一人啊、
嗯，
但是咱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优点，
对
啊，经常就是出那种噔噔噔噔噔噔是、啊，经常属于走的那种下三路走的比较好的那种啊，包括呢就是有种雌雄难辨的那种
个人特色
啊，很神秘啊，所以必然要说这个摸鱼第一人也是必不可少的啊，虽然他不在，咱们也要夸一下。嫂子呢就不用说，嫂子呢就是故事完不了，
对，
录四年了，没想到还能炸出如此精彩的故事，
对，
就是而且你聊啥话题，他的生活都有点这故事，对吧？
嗯
嗯，
范老师不一样，范老师就是唯一跟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南方人。啊，就是、啊、
就是这样了，没有了。
你们这个梗接的让人很尴尬。不是我的意思，他南方人能给咱们播客带来一些文化差异
啊，不一样的输出思路。
我昨天听咱上一期，然后范老师在里面，我就听着全程范啊。
播客捧哏，
对，播客
捧哏第一人
啊！
哎，是不是也是种摸鱼？
也是一种摸鱼，
对吧？啊，哈哈，这里面
啊，对。但是有时候录几期私播，我在听的时候，范老师有些提的一些还挺灵魂的问题。
嗯，对，就是私播得有范老师
啊。对对，范老师对那种脏的东西其实还感兴趣。
私播必到。
刚才说我到了，我去了，我去两回了。
去。
摸鱼是摸鱼，但是很精彩。
范老师把我糊了，说是我到了。
哎，洗白
我。
然后美工说的，哎，我去了。
就这个话题啊，不是很黄暴的人都不太听得懂，但是蘑菇一耳朵就懂啊。
他就贼专心抽烟，
你们脏的很。
刚一说去了到了什么的呀，你们脏的很，你这国产区没少看啊。不是，你这不是国产区，我说你这是
日
区没少看啊。好，那今儿很高兴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摸鱼达人吧，啊，一些摸鱼的小故事啊。
祝大家今年摸鱼顺利
啊，
摸鱼成功。就摸鱼的时候听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摸鱼方式啊。
哦，这个话题没说对吧？啊，就是摸鱼的这个方法技巧，听播客其实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摸鱼方法。
对，
就是因为你可以全神贯注盯着屏幕，但其实思绪呢又跟着咱们的聊天内容神游。
但是他笑起来可傻了呀。
对。也是不能笑。
人以后就不会欺负你了，你在单位就弱势群体。说这脑子有问题，可不敢好好好好的，就突然就笑了，就别惹他，还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听播客，嗯，很好，嗯，好，那今儿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好，今天第一位这个好朋友啊，是咱们的一个微信昵称叫做。三万啊，是一个拼音啊，然后他留言的这个名字叫王大头，
嗯，也是个老朋友，
啊，是个老朋友，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儿，
感谢，
是咱们浙江温州市的一位好朋友，
嗯，
浙江温州厂倒闭了，
皮革厂
倒闭了，
小姨子跟着老板
跑
路
了，
然后他给他们也有留言啊，说八年级的各位主播新年快乐，祝新的一年事事顺利，红红火火。多多更新，然后括弧表白我最爱的嫂子，以及期待小时返场。
嗯，
谢
谢，
谢
谢，
感
谢。
今天
嫂子爱你
啊！小时今天在群里也说了啊，说他离异再俩了，
胡说八道第一人，
胡说病，真的是
胡说病。好，今天第二位好朋友，他微信昵称叫做福多多，是来自咱们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位好朋友，
嗯，
和咱们毒药老哥也是老乡啊，然后为咱们送来了优质肉夹馍一个，
感谢
啊！他给咱们也有留言啊，说从机场偶遇八年级到当下此刻，过去了1500多天，似乎只是瞬间，从一个纯爱战神变成了渣男。
那这就是他吧？
你
最后写
你漏了好吗？
等一下，还有留言说最后写一个故事，给凡尘中的我画上一个句号。佛说见相非相，即见如来。
嗯，
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此有逼格的这话，我怀疑这就是毒药老哥，
应该就是他
啊。
而且他是不是他说他还有一最后要写一个故事吗？
对，是吧？又有故事了，
啊，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期待期待，
应该是毒药老哥。
纯爱变渣男，然后机场偶遇，
啊，
然后这么多天，你这些信息叠加起来，
我唯一觉得不太信的就是纯爱变渣男这个事情，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
已经是渣男了，
就是个渣男，从来没让我感觉他纯爱啊。那行，那最后呢，还是要依然感谢一下能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可以查找我们这个私播节目的完整版，
嗯，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投稿，对吧？还可以进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然最重要的也可以打赏啊，然后可以给我们留言啊，留一些好玩的东西跟我们交流。
嗯，
啊，那行，咱们这期就到这儿，下期接着聊，拜拜，
拜
拜。
拜拜
I gotta live my life like I've only got one try. Said I had a dream last night, looking in the people's eyes. Suddenly the crowd was rising in my songs and it's feeling nice. Big things come and go, but the little things they grow. 2, 3. And I'm sleeping all night.We'll be right back.
to be so bad for